话是非常重要的。他说，我要立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我们知道这个磐石并不是彼得的意思，很多人尤其在这个天主教，他们说这个彼得就是那个磐石，这个磐石绝对不是个彼得。我们知道彼得有时候叫他基法，他是一个小的一个石头，小小的一个石头。这个磐石你要看别的圣经，他会说这磐石是耶稣基督，那磐石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那个大的一个磐石。他说他又怎么，他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他，我并且要将天国的钥匙赐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在这里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强调这个教会的重要性。耶稣基督说这个教会是这样的，他说这个最后他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他，说明什么？这教会也是有权柄的。他说我并且要将天国的钥匙，这个钥匙也是代表权柄的意思。他说要赐给你，要说要给这个彼得。其实他说在地上，他就提到了这教会的耶稣基督离开这个世界，把这个权柄给谁了？给这个使徒。我们知道你要看使徒行传，发现这个教会是怎么样的。你说这个在这节替这个教会，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看书啊，看别的书啊，我们理解的教会也不一样的。有些人他们说这个教会有两三个人就是一个教会，这个也不是的。你说为什么不是啊？你在那个圣经，大家可以看一下，马太福音十八章，他因为无论在何处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命聚会，我必在他们中间。在这节经文他没有说教会，对吧？他说没说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这就是一个教会，圣经没有这么说。他说他在中间，什么意思？在这里耶稣基督讲到他的无所不知性。他说无论两三个人在一起祷告啊，学习啊，求一件事情啊，他说怎么样？他说我在他们当中。他说这个他们在一起聚会，这个聚会这个词，你要就告诉一个不信主的人，你说我们要一起聚个会吧，你觉得他们是什么意思吗？他们的意思，我们在一块吃个饭吧，我们今天在我们家一起聚个餐吧，是这个意思。他不是一个教会。如果你告诉一个不是一个基督徒啊，你说我们在一起这个去教会，他会知道教会和这个聚会有区别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它是有区别的。他说无论在何处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们知道教会也不是说有人数的控制，人数多少看他的教义符合天主的符合圣经不符合，这是非常重要的。他说这个在这里，他说聚会，我们知道有很多人他们说这个有两三个人是一个教会，不一定是一个教会啊，这个我们要很清楚。在这里他提到是聚会。你说为什么耶稣基督强调教会呢？因为耶稣基督他为教会死了，在他正如基督疼爱教会，曾为教会舍命。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了，他就这看重教会。耶稣基督也爱这个教会，他曾为教会舍命，他就留他的宝血洗净教会。教会在耶稣的在耶稣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他非常爱这个教会。还有呢，在这个今天的时代，耶稣基督肯定要借着教会做事情了。如你说我这个不去教会啊，我可以做耶稣的事情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一个人不去教会，他说他能做教会的事情，这是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耶稣基督看重教会，他肯定要借着教会做事情的，这是必须的。为什么？因为他爱这个教会，他要借助这个教会做事情。我们说耶稣基督就看重教会啊。在格林多前书，他凡事都当合一，都当按着次序。在一个教会也是一样的，教会是有次序的。我们说这个教会不是这个不是很乱的，去像看电影啊，这个随随便便呢。还有呢，教会，你看去一个真正的教会，你发现和去别的地方有区别。区别在哪里？如果你去一个真正的教会，你发现他们的孩子会安安静静的坐着呀，会非常有礼貌啊，会这个听讲道啊。你说孩子都不听话呀， 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这没有最小的孩子。如果你去一个真正的教会，你发现2岁的孩子他都能坐到那儿，你说为什么呢？因为他父母知道这个去教会的重要性，他们也知道这个应该去教会，应该去最我们说这敬拜主就像见我们最大的领导一样，我们应该非常这个注意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教会不是很乱的。教会你要去这个一个真正的教会，你发现这孩子们安静坐着呀，会非常有礼貌啊。你说有些孩子没有礼貌，没有礼貌，他父母会有办法会管这个孩子，叫他学会这个听父母的话。这是去一个真正的教会。还有他说这个凡事有爱心而行，在一个真正的教会里，你发现这个教会里有开爱心。为什么？学会爱别人。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爱他，耶稣基督为他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基督的爱，他会从他的心里也会发自爱别人的心。这是一个真正教会里的基督徒是这样的。在圣经耶利米书这样说的，他说主曾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旁寻求访问古道，哪道为善，便行哪道，这样你们的心必得平安。他们却说，我们不愿行善道。在这节经文，这是耶利米先知提醒我们。他说他在这个路旁寻找什么？寻找这个道，什么道啊？他说什么道是善良的道？他说便行哪道。他说我们基督徒应该寻找一个善良的道理。他说这样你们的心必得平安。他们却说我们不愿行善道。他说耶利米先知提醒我们，他说这个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啊，他们有很多人，他们自称是犹太人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呢，但是呢他们不愿意行善良的道。这是由一些这个这所以这耶利米先知就提醒我们，在这个诗章说主如此说，你们不要效法异邦人的习俗，异邦人虽因天象惧怕，你们不要惧怕，因为异邦人的礼仪都是虚空，他们所敬的不过是一块木头，砍伐在林中，匠人用斧制造。在这里他就告诉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基督徒不要效法异邦人的习俗，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外邦人他做一个习俗，他做一些事情违背圣经啊，我们应该说我们不应该学习他，我们应该说圣经是这样说的，我们应该改变他们的方法。他一帮人虽因天象惧怕，你们不要惧怕，说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怕他。他说什么？他们不过是敬拜的什么？是一个木头砍伐在林中，是一个小小的偶像。所以这是能看到这一点。圣经在这个哥罗西书3:17这么说的，你们无论说话行事都要遵着主耶稣的名，靠他感谢父天主。所以在这里我们能看到耶稣基督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啊，我们说话行事该什么都要遵着耶稣的名，我们应该按照耶稣的方法去给人说一件事情啊，或者我们比较诚实啊，我们不能见那个好人呢、啊、我们说好话，见坏人说坏话呀，这两面三刀，这也是不对的。他说无论说话行事都要按照耶稣的名，我们应该实实在在的说这实在的话呀。你说作为一个牧师呢，更应该这样的。如果讲道必须讲圣经的真理呀，如果圣经没有提到的，我们不要加很多这个圣经没有说的，我们应该说我们在学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我们需要主的话语来改变我们。你说这个看一个真正的教会是怎么样，我们从圣经中可以看几件事情会帮助我们。第一，我们说一个真正的教会是什么样，是正教分明的。一个真正的教会是正教分明的。看一个罗马书13，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天主的，凡掌权的皆是天主所命，所以违逆掌权的就是违逆天主之命，违逆的必被定罪。掌权的不是叫行善的惧怕，是叫作恶的惧怕。你若要不惧怕掌权的，唯有行善便可得他的褒奖。掌权的就是天主的用人，本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就当怕他，因为他不是空有生杀之权，他做天主的用人，分当刑罚作恶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掌权的， 我们知道这个，他说这个，最大的权柄是谁？说所有的权柄都是天，都是出于天主。他说凡掌权的是天主命的，是天主给他的。他说这掌权的什么？他说叫什么呀？叫作恶的惧怕。你如果不惧怕掌权的，唯有行善，便可他的褒奖。他说掌权的是天主的用人，本是与你有益的。我们说这个，他说你若作恶，就当怕他，因为他不是有空杀之权吗？他做天主的用人，分当刑罚作恶的。在这里，我们说基督徒和政府的关系，我们应该这个在这个要顺服我们的政府。为什么？政府是天主的用人，是天主让他们做这个最大的权力呀。他可以管理这个国家呀。还有呢，他是管这个民事，这个天主为他们管理这个民事的，在这个社会上要管一些这个安定的事情啊。他说这个管什么呀？管这个专业作恶的。他说这个他是天主的用，分当刑罚作恶的。他是管专业管理这个社会上的民事纠纷呐，管这些杀人犯呐，管这些偷盗了，管这些事情的。第五节说，所以应当顺服他。非但因为怕刑罚，也是良心使我如此。这保罗在提醒罗马的教会，他说这个不是这个虽然这个民事纠纷呢，但是在这个良心方面，我也得如此顺服他们。他因此你们上税掌权的是天主的用人。我们说这个无论掌权的，无论这个君王，无论他的官职多大，也是天主的用人。他常常管理这事，所以应当奉给人的就奉给人，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所以这个基督徒应该给政府上税。如果政府比如说生个这个，之前我们说这个行了交公粮啊，我们基督徒应该做吗？基督徒应该按这个自己应该交的多少粮食啊，应该交个政府，这是应该的。他说这个当惧怕他，当恭敬他。我们应该在一方面要顺服政府，因为政府是天主的用人，是天主给他们权力，让他们管理我们。我常常会说这个，他们是管这个社会的安定，我们应该给他上税，这是应该的。你说这个，现在的我们知道这个，结合现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应该顺服政府吗？我们还应该顺服政府。你说哪方面呢？我们说一个最简单的，如果政府说我们要做核酸，不做核酸怎么样？我们不能去超市，你觉得你做吗？我觉得应该去做，应该去到那儿和别人一样排队等待，等待了之后轮着你应该做一个核酸，让什么？我们应该顺服，我们有这样的责任。如果你不做核酸，你不能去超市，如果你不去超市，你怎么不能买东西，对吧？你进不去啊，你怎么办？你必须按照他们的规定来做。你要不你都没法去，你去跟别人吵起来，那是你对吗？那肯定是我们基督徒是有问题的，我们基督徒的心是有问题的，是不这样是不顺服的。应该顺服政府。这是他说这个王的心智在主掌握，随意开导犹如龙沟的水一般。在这些经文我们看到，无论这个政府他的官员多大，他的心在哪里？在天主的手中掌握，像一个水一样，在天主随意开导，天主可以控制他。这不是你的责任，也不是我的责任。我们没有这样的权利控制他，因为天主会控制他的。但以理书2:21这么说的：天主改变时序世代，废王立王。天主要废一个国王，要立一个国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明哲人。这是天主有这样的权利，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明白这一点。我们说这个天主设立的国王啊，是为了社会的好处，是为了这个审判作恶的人。如果我们作恶呀，我们肯定要怕他，我们要顺服他，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对这个政府也有义务，我们对他们是有义务的。在马太福音是这样说的：但恐怕惹他们不喜悦，你且往海边去钓鱼，将先钓上来的鱼取来，开了他的口，可以得一块银钱，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这句话谁说的？耶稣基督自己说的。 告诉彼得，这个上面去收税去了。彼得说什么？哎呀，耶稣，主啊，我们没有银钱交税啊，我们可以不交税吗？耶稣说你不可以不交，你必须交。你去哪里？你去钓一个鱼，鱼的时候怎么拿出一块银钱来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说明什么？耶稣在这个世界上，耶稣基督自己他也去交税了。他说这个你我的税银就是彼得和耶稣基督他们两个去这个交税去了，也照样。这所以说我们基督徒更应该也顺服政府，应该交税的，如果他们的规定。第马太福音的22:19-21，那一个上税的银钱来给我看，他们就拿了一个银钱给耶稣。耶稣对他们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这样该撒的东西当归给该撒，天主的东西当归给天主。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说到，这个上面是一个银元，一看银元上的像是谁的像？是该撒的像。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这个银元就应该给这个该撒，是应该的。这是我，所以说他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对他们有责任，我们应该也顺服政府，我们顺服政府。还有呢，我们也要为他们祷告，我们也必须为他们祷告。他说，我劝你第一要紧的，当为万人愚恳祷告，恳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人祈求，我们就可以虔敬端庄，平平安的度日，这是好的，在天主我救主面前可蒙悦纳。所以这个保罗提醒天摩太所应该为什么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人祈求。所以说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应该为我们国家主席祷告，祷告这个国家安全，祷告这个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应该为他们祷告，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应该顺服他。在彼得前书说，你们应当引主顺服人间一切掌权的或是掌大权的君王。所以我们说我们顺服他，顺服人间一切掌权的，包括我们的我们上班的在包括我们上班的老板，我们也应该顺服他。如果我们在这个公司啊，在这个上班的时间，我们的老板要求我们的一件事情啊，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顺服他，一种是辞职不干，只有这两种方法，没有别的方法。你说我他讲很多很多道理啊，我叫他听我的，那怎么可能啊？他是你的老板，怎么可以啊？他顺服人间一切掌权的，如果他给你开工资，你就得听他的。你说，哎呀，我对他的做法不满意啊，但是有一个方法呀，你可以辞职不干。这个方法是只有这两种，要不就是听他的，要不就是辞职不干，有这样的选择。你说我又拿着我基督徒的学的圣经的智慧，我跟他辩论呢，这个是没有用的。还有呢，这个也不是主的旨意，你不会改变他。所以我们说我们为他们祷告，这是应该的事情。你说如果是他们，如果这个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我们要顺服政府，如果他们所做的要是违背圣经的旨意，我们该做什么？在这里使徒行传5:29说，彼得和其余的使徒回答说，听从天主过于听从人是应当的。如果他们所做的违背主的旨意啊，我们可以选择顺服天主。在但以理书3这么说的，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国王，是尼布加尼撒。当时尼布加尼撒震怒甚烈，吩咐人将沙达拉、米沙、亚伯尼哥带来，于是将那些人带到王面前。尼布加尼撒问他们说，沙达拉、米沙、亚伯尼哥，你不要侍奉我的神，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我们知道尼布加尼撒他的国王他是非常有名的，他是权力最大的，他立一个什么，立一个大象，叫人都敬拜那个大象。后来这三个人不愿意听他的，他说这个不崇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再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箫声的声音和别样乐器的声音，若夫妇崇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你们若不崇拜， 必立时置在烈火的窑中，看有何神能拯救你们脱离我手。这是尼布加尼撒说的。他杀到了弥撒亚伯尼格对王说，尼布加尼撒，我们不用回答王这话。第十七节很重要，他由我们所侍奉的天主能救我们脱离炎热的火窑，脱离王手。十八节，纵然天主不救我们，王也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王的神，不崇拜王的金像。所以在十七十八节，这三个希伯来的少年做一个决定，叫他这个拜这个像啊，这三个人不愿意，希伯来这个少年他不愿意敬拜。最后他说，如果天主不救我们，怎么我们也不会拜你的像。所以我们说这个，在这个一方面，这个你说这个政府给我们的事情不让我们学习主的话语啊，你觉得我们应该顺服吗？我们应该说我们急需信靠主，我们急需学习主的话语，这是应该的。所以这个例子也能告诉我们，他说纵然天主不救我们，王也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王的神，不崇拜王的金像。所以这三个希伯来孩子最后怎么样，天主就保护了他们，在那个火窑里怎么样，他们没有烧着。圣经在这个使徒行传说，于是叫他们两个人来警戒他们，万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教训人。彼得约翰回答说，听从你们过于听从天主，你们自己说这在天主面前合理不合理？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事，我们不能不说。这是在这里是约翰和这个彼得这两个人被这个去讲道的时候怎么样，被人抓着了，最后怎么样，这两个人说我们不能不说了，我们这知道的我们应该继续说。我们他说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事我们不能不说，他的意思是我们必须说出来。这是这个彼得约翰说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应该这个一方面在这个我们在这个民事当中，在社会当中，我们应该顺服政府，在这个属灵方面我们应该顺服耶稣基督，这是必须的。我们说这个只有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唯有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他在他腿边的衣服上有名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诗篇说，列王都要叩拜他，列国都要服侍他。这是说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他所有的列王都应该服侍主，都应该敬拜主。他基督死而复生，就是叫他做死人生人死人的主。你为什么议论弟兄啊？为什么轻看你的弟兄啊？我们都要站在基督审问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是永生的天主，万膝必跪拜我，万口必颂扬我。如此我们个人要将自己的事在天主面前陈明，所以我们不可彼此议论，当决意不将绊脚妨碍之物放在弟兄面前陷他在罪里。在这些经文他说耶稣基督是生人死人的主。我们说这个生人我们知道是永生信靠耶稣基督得救的人，他死人的主呢也是不信主人的主。他说这个不信主的人他怎么样，在这个属灵方面他是死的，他死人的主。在这里我们能看得很清楚。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你说这个政府管这个民事纠纷，管这个作恶的，你说一个教会啊，应该是管这个属灵方面的事情。我们说这个政教是分明的，我们没有权利是政府做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没有权利是控制说去反对他们呢，这不是我们的责任。这个我们说这个政府的心在哪里，就在天主的手中，像龙沟的水一样。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像龙沟的水一样。是我们只能有这个顺服他们，只能做什么，为他们祷告。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圣经说的，我们基督徒应该是顺服他们。这是我们看第一。第二我们看，我们说一个真正的教会是什么，真正的教会耶稣基督是头，耶稣基督是头。真正的教会 基督就是头，基督是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应该荣耀基督，这是应该的，这是教会应该荣耀基督。他因为丈夫是妇人的头，正如基督是教会的头，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所以我们说这个真正的一个真正的教会应该耶稣基督，他是头，他是头，所做的一切所的这个目的应该荣耀耶稣基督，这是一个真正的教会，不能偏左偏右。圣经在哥林多前书，我要你们晓得，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基督的头就是天主。在这我们看到有这样的次序，对吧？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他就是头。以弗所书这么说的，又将万物伏在他足下，使他在万物之上做教会的元首。所以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他的身体，为充满万物的主所充满的。我们这个在这方面我们能知道，耶稣基督他就是教会的头。我们这个我们说我们信徒呢，我们是教会的肢体，我们是他一个胳膊一个腿儿。我们的目的是要顺服头，对吧？我们目的应该顺服耶稣基督，我们所做的一切应该荣耀他，我们传福音呢、应该是荣耀他，我们给人做好的榜样啊，我们是荣耀他。如果你做这些事情你要违背他，你就你在这个你说这个在这个肢体里你能做什么呢？我们说这个每一个肢体是不一样的，他给信徒的恩赐也是不一样。有些人他们是在这个教会里，他们有我们说这个拿这个人的五官可以做一个比方，我们的肢体就是比如说这有些人他们说话特别会说话呀，他们会这个去教会里见弟兄姊妹，他们会劝他们呢，会安慰他们的心呢，你觉得这是个肢体怎么样呢？他是会在一方面是教会的口，有些人他们会在这个教会里做事情啊，他是教会的手，他会帮助这个教会，他的目的也是荣耀耶稣基督。你说有的是脚啊，但是看不见呢，但是他是默默地在做事。我们说每一个是一个教会的肢体都是一样的，他有各有各的用处，每一个用处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是一个教会的用处。天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头，我们信徒只有信靠耶稣的人加入教会是他的肢体，这我们要很清楚的。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他应当用爱心说真实话，凡事日渐长进，给予为元首的基督。所以说我们说在教会里我们应该用爱心说真实的话，他凡事他的意思所有的事情应该怎么日渐长进，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长进，在属灵方面应该长进。他说目的是为什么？基于为什么？为元首基督。所以一切都是为了耶稣基督，为了他来到世界上，他就死在十字架上，他就代替我们的罪，我们所做的应该荣耀耶稣基督。他说教会是身体，他为元首，又为原始，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首先从死里复活的是谁？耶稣基督。如此他就可以凡事居首位。所以耶稣基督他是首位的。我们说各个肢体我们都要靠耶稣基督。你说这个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同一个圣灵，我们应该在一起服侍他，跟随他，这是圣经的真理。在以弗所书四章这么说的，使我们不再做婴孩，被一切异教的风波摇动飘荡，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他说在属灵方面呢，我们刚刚信主就像一个小孩来到世界上一样，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是这样的，我们要不断的长进。他不再做婴孩，被一切异教的风波摇动，被这个我不会像一个孩子一样，别人说这个我们相信，说那个我们相信。他中了人的诡计，我们知道这个他中了人和欺骗的法术，应当用爱心说真实话，凡事日渐长进，即为元首的基督，全体都靠他联络坚固，百节各按各用处，互相辅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应爱建立自己。在这里十六节他说靠他怎么联络坚固，百节各按各用处。所以每一个 加入教会的肢体是天主可以用到的，他百节各按各用处，互相扶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因爱建立自己。所以在这里我们说，在这个属灵方面，刚刚认识耶稣的时候像一个孩子一样，长大的时候怎么样？他说这个在这个教会里成为一个肢体啊，他说非常非常坚固啊，这个教会会慢慢的怎么样？他说会这个扩大起来，会这个增长啊。他说在爱，因爱建立自己。所以在这个一个教会，你会发现一个真正的教会是这样的，也基督徒来聚会的目的也是为了荣耀主，为了在一起彼此服侍。我们说这个，我们每一个肢体是不一样的用处，天主要用这些基督徒，要用。在这个以弗所书四章这么说的，他说凡事谦逊温柔忍耐，存爱心互相宽恕，用和平彼此联络，务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在这一套凡事谦卑温柔忍耐啊，存爱心互相饶恕，我们说这个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也是个罪人。他说在爱心怎么存爱心互相宽恕，我们知道这个你说这个一些人信靠耶稣基督啊，他是一个完美的，可以在一个教会里，怎么可能呢？我们说一群罪人在一起聚会，你觉得会完美吗？不会的。但是他说这个要有这个谦卑的心，要温柔，要学会忍耐。他说这个互相宽恕，彼此怎么彼此联络，他要竭力，他的意思要努力怎么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天主给我们也是希望我们合而，他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礼一天主，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万有之上，惯有万有之中，也在你们众人之内。他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他的意思是一个教会就是一个身体。不要说哎呀我不需要他，我是比如说我的胳膊，我说我这不需要脚，那可以吗？不可以的，对吧？这是一个肢体。所以他用这个身体来比作一个好的教会，也是同样的一个肢体，一个胳膊一个腿是在一起的，是成为一体的。为什么？因为同一个圣灵，一个都是信靠耶稣基督，是一个被一个圣灵感动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教会我们知道是一个互相的，是一个和睦的，是一个学会忍耐，有温柔的谦卑的这一群人在一起聚集，在一起来敬拜主，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说一个真正的教会能看到他们是怎么样的。第三，我们看这个一个真正的教会，他们接受会员的规则。你说这一个教会这个人可以随便来的突然间走北京走这个广州来一群人说哎我要加入你们的教会啊，这可能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一个教会他有接受教会会员，他有个规则的。你说是什么规则啊？第一是必须重生得救的人，意思是这些人必须是信主的人。如果一个人不信靠耶稣基督，他从很远的地方来了，他说什么哎呀我要加入你们的教会啊，你觉得我们叫他加入吗？我们说我们不要你。为什么？你不是你还不信呢，你不了解我们你不了解我们的信仰，你要加入我们的教会呢，我们不会要他的。他们中间凡欢喜听信他话的人都受了洗，那一日门徒约添了3000人。我们说必须是重生得救的。你看凡欢喜听信他话的人，如果人不愿意接受圣经的话语，不愿意接受耶稣的福音，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罪被钉十字架埋葬了，3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你觉得他要加入一个教会，你觉得有人要他吗？除非是一个假的教会，他会收留他。但是如果一个真正的教会，他的信仰是纯正的一个教会，不会收留他。还有我们也要很清楚的，他说门徒约添了3000人，这是在第一个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非常这个纯正的一个教会，他们用这种方法，他们说这个凡欢喜听信的话的人都受了洗。我这有一年这个有一个人，他是河北的， 他是个河北的，有一年去这个北京，在我们北京那个教会里，他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就是坐火车专业去北京了。去北京做了什么？他要这个受洗，受洗后来这个问这个牧师跟他说什么？我觉得牧师非常有智慧。牧师说：“我不给你受洗，为什么？你无论你信主不信主，我们在这个受洗了，我们在这要敬拜主，要再去做礼拜呀。你是来这个过路，就要给你受洗，我们不会给你受洗。你如果你要真的信主，你就信了。但是呢，你来这受洗了，你再走了。”今天受洗，今天又这个坐火车回老家了，我们不会给你受洗。后来牧师就没有给他受洗，后来那个人也就走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真正的教会，在一起敬拜他，欢喜听信他话的人，是接受教义的，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罪死了埋葬了，还有呢，最重要是在一起敬拜主。在这个《使徒行传》2:47这么说的。赞美天主，百姓都喜爱他们。主将得救的人天天怎么加入教会？在这里没有说主将什么人都可以加入这个教会，不是的。你说主将得救的人，意思是天主将那些信靠耶稣的人，这些人天天加入教会。我们知道，在这个耶路撒冷教会那个这彼得他们讲道的时候，那一次有多少人信主？有3000人信主，后来呢，3000人就这个接受耶稣基督受洗，加入耶路撒冷的教会。他说他们在一起这个彼此的祷告，最后他说这个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入教会，意思是将信靠耶稣的人接受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信靠耶稣基督死埋葬和复活的人，确定他们是重生得救的人。天天加入教会，这个是第一个教会给我们做的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在《使徒行传》5:14这么说：信主的男子、妇女，添入教中的越发加多。信主的，在这里他说是信主的男子、妇女，他没有说这个人随便可以来加入这个教会呀？怎么你？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吧？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不信主，一半是他们不愿意加入教会，但是呢，还有一些人，他们是为了招这个外表的，怎么外表的礼仪，他们觉得受洗挺好的，他们就这个去一个教会说我要做这个洗礼。问题是最重要的是他信主没有，这是非常重要。使徒行传5:14说得很清楚，他信主的男子、妇女，添入教中的越发加多。是重生得救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使徒行传》16，他说：“从此各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日日增添。”他说人数意思是有的，这是男女有数目的，并不是没有一个数目。没有一个数目说，哎呀，跟你来聚一次会啊，成为你们的教会的人呢，那怎么会可能啊？还有，他说这个各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日日增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是信主的人可以这个加入教会啊，这是圣经说的。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天主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心里相信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可以得救。他这样愿意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愿你心里相信，这样的人，我们知道这样的人，这个就是说，他说这个可以怎么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可以得救。我们说这个必须是重生得救的人。还有呢，我们说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是在内心里有凭据的，不是这个。不是说这个随随便便的，在约翰一书这么说的。约翰一书1:6说：“我们若说是与天主同心，我们知道一个人信主，他心里有圣灵。他说，我们若说与天主同心，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言，不遵真理了。”他说，如果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怎么样？他与天主同心的。他说："这个人所做的怎么样？ 不在黑暗里行。他是他说这个，他如果一个人说信靠天主怎么，他还在黑暗里行怎么，他是说谎话的。他若有人说是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言的，心中没有真理了。人若遵守他的道，爱天主的爱在他心里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面。他如果一个人说认识耶稣基督，但是你看他所做的怎么样，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言的，心中没有真理。我们知道在今天，尤其这个在这个我们知道在咱们的河南，其实福音也不缺。河南你要去各个地方，到处都是信徒。哎呀，这个人也是信徒，那个人也是信徒。但是呢，你会发现他们信的和我们信的有区别。为什么？他们所做的所行的怎么样，不是有他不是爱天主的爱在他心里。他说人若遵守他的道，爱天主的爱在他心里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面。所以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太多了，有很多很多人自称是基督徒，但你发现他们所做的所行的完全是违背基督的。他们可以这么说吧，有一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他们所做的还不如一个不信主的人。你觉得这样的人他会影响别人吗？这样的人他会给别人传福音吗？这样的人他会影响他的家人吗？我觉得够呛。他所做的就是和这个世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为什么你发现有时候你给人传福音，人会说一句话叫你心里很难过。什么话呢？哎呀，我虽然不是个基督徒，但是我所做的比基督徒做的还好。你要听见这句话，你会觉得有的时候基督徒就是撒谎的，还不如一个不信主的人一样。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定要小心自己所做的、所说的、所行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他说这个，你们若知道主是义的，必也知道凡行义的人都是主所生。他说如果一个人知道什么是好的事情啊，怎么样，他说都是主所生。是什么意思？和天主有关系，对吧？并不是一个光承认都可以了。哎呀，我是个基督徒啊，怎么说了很多很多，但是呢你问下一句他都回答不了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原则。他说都恒心遵守师徒的教训，彼此交接，常常祈祷。所以这些人都是常常这个在一起这个交接，是在一起服侍，在一起这个敬拜主的，在一起敬拜主的。在罗马书6:17这么说的，我感谢天主，因为你们素常虽作罪的奴仆，今已信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他说我们人呢，没有信主之前是什么样呢？是做罪的奴仆。意思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不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服侍这个罪，我们会犯罪，我们希望我们是罪的奴仆，罪要使用我们，对吧？他说这个在后半句，他说今已一心信服了所传给你们的道理的模范。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在这里保罗就提醒我们，他说从前是罪的奴仆，现在呢做了义的奴仆。所以这我们从前是犯罪的，从前是违背主的，所做所行都是违背天主的。但是呢，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怎么一心信服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意思我们成为天主的儿女，我们所做的一切应该服侍他，应该顺服他。在帖撒罗尼迦2这么说的，所以弟兄们应当站立得稳，你们或从我的言语，或从我的书信所习学的道理都要坚守。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说我们承认我们是基督徒都行了，他说怎么样，要这个坚守。他说要坚守，要这个站立得稳，要坚持我们的真理。犹大叔说，亲爱的弟兄们， 我既想殷勤写信向你们讲论我们大家所同得的救恩，在这信内就必须劝你们尽心辩论从前一次所传给你们圣徒的道。他说这个从前一次所传给你们圣徒的道，他说殷勤，他说这个怎么样，他说讲论大家所通得的救恩，他说就必须劝你们尽心辩论。所以有的时候基督徒在一起也得需要辩论这个真理。还有呢，你假如说一个不信主的人在一起呢，你更应该辩论真理，对吧？不是他所说的完全符合圣经，他所说的有的时候违背圣经，是不信的，对吧？他说尽力辩论，是非常努力的辩论这些真理。这是这个犹大，这耶稣的弟弟犹大写犹大书的目的，让这个人学会怎么尽力辩论，是从前的这个道，要这样这个努力的辩论。我们说这个凡信他的话的人怎么样，你说这个要作为一个教会，要成为一个教会的成员，成为会员是怎么样？他说他们中间凡欢喜听信他话的人都受了洗，那一日门徒约添了3000人。我们说这个在这个第一个教会那3000人信主了之后怎么样，他们在那个教会就这个受洗了，受的浸水洗，然后怎么样，他们就添入了教会。这是圣经的原则，他马太福音这么说的，你们劝化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信主的信靠主了之后要这个接受施洗，为什么？这是主的命令，这不是人自己的命令，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命令。在这里我们也能看到他说这个特别看这个39节的，从水里上来，主的圣灵将腓力引去，太监没有再见他，就欢欢喜的仍旧行路。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说他这两个太监和这个腓力和太监走到那个水里，然后这个受洗。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和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与他们施洗呢？所以你看这个一个人信主了要这个受洗，一心相信的人在这里也是提到了，他说保罗去这个地方传道，在这个15节他和他家里的人都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既然以我为信主的，就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勉强我们住在他家。这是这个路加说的，路加说这个保罗我们在那里传福音呢，碰见一个什么样的人，卖紫色衣料的妇人呢，随后他信了主，最后受了洗加入教会。在这个马太福音7章说，所以你们看他们结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你说这个在这里经文我们说这个如果一个人愿意这个接受洗礼，我们说应该检验他的果子。他说看他们的结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意思是什么？意思是看这个人看所行的所做的，我们要检验他是否他是个基督徒啊，我们要不要随随便便的接受他。他说我们若说是与天主同心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言不遵真理了。如果一个人他说他是基督徒，他行的是合乎天主的意思吗？这个要检验。他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可以晓得是认识他。他说人若说自己在主里面，一举一动就当效法主。所以说你会发现一个信徒他所做的，他说一举一动就应当效法主。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啊，应该是一举一动应该效法主，别的我们不应该效法，对吧？在约翰一书2章19节，他们从我中间出去，因为原是不属我们的，他们若是属我们必不离开我们。他们出去正是要显明不是属我们的。在这里约翰也提醒我们说，有一些他们不愿意接受福音，他们不愿意接受洗礼，不愿意这个接受这个教义啊，你觉得他们信仰是和我们一样吗？我们发现他和我们有区别的。他 虽然他们自称是基督徒，但是呢，他们还是一个不信的。我们说这个他们不愿意接受福音，对吧？不愿意接受真理。在这个约翰一书四章说：“亲爱的弟兄，有人说自己是被灵感动的，你们不可都信。”在这里我们要小心，他说这个所有人都说被圣灵感动的，你们不可都信，应该做什么？应当试验那灵是出于天主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出来了。在这里我们看到，在这个今天这个社会里，假先知也多得很。他说这个他们是被圣灵充满的，他们这个讲道不拿圣经，他们会说他们做了一个梦，梦是这样的，你不可以都信。如果他们说的违背主的话语，他说你不可以都信，你应该做什么？应该试验那灵是出于天主的。如果他是被圣灵充满的，我们说被圣灵充满的必须和主的话语是没有矛盾的，这是非常重要。如果他说被圣灵充满，他没有被没有他的他说说的和主的话语有反对，你应该相信谁？你应该相信主的话语，你不应该相信那个人是被圣灵充满的。在这里我们说这个提到这个教会要这个检验这个人，还有呢，我们说要是相通的信仰完全一样的教会呢，如果你比如说我要工作调动，我要去另外一个城市，如果有和我们一样的信仰的教会，应该做什么？他于是写信交给他们，信内说：使徒长老和使徒们，请安提约、叙利亚、基利家的一帮奉教的众弟兄安。所以在这里他说这个写信交他们，信内说，可以这么说吧，如果教会的信仰是一样的，教会会这个写封信呢，很短的一封信，就是说明他是在我们这聚会的，他在我们这受的浸水洗，我们的信仰是一样的，去另外一个教会怎么样？另外的教会会接纳他，这是一个真正的教会接受会别的教会会员是这样的。在这个罗马书更清楚这节经文，他说：“我举荐坚格里教会中的执事女弟腓毕给你们。”这是保罗亲自说的话语，说如果如果一个人换教会去另外一个教会怎么样？写一个推荐信函。写个推荐信，写个教会信函，然后写了之后给那个人，叫他拿着，说：“哎呀，他是那教会的人，这个教会会接受他加入这个教会。”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这个加入教会就是必须是重生得救的人，必须有这个救恩，还有呢，给出内心的凭据，接受这个浸水洗礼，接受教会的教义，还有呢。我们说这个同意这个教会的信仰是一样的，应该有个转会的信函，有一个推荐信，可以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员。你说如果我们这教会要是建立了，比如说有一个在北京的瑞姆斯的教会聚会的一个人，他们的工作突然间来郑州工作来了，你说做什么？我们不需要再给他受洗，为什么？他和我们的信仰是一样的，他应该写一个专会信函，写了之后拿过来，让我们一看，他有那个牧师的签字啊，就说：“哎呀，他是那个教会的人，怎么样？他可以加入这个教会。”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一点。如果一个教会换这个别的教会成为这个会员，有这个推荐信，这是圣经说的。我们说今天我们也看了很多关于教会的事情。第一，我们说真正的教会是正教分明的，真正的教会是正教分明的。第二，我们说一个教会，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第三，是教会要接受别的教会的会员的规则是必须，如果一个人信主了，加入那个教会，但是呢，必须是重生得救的人，必须是信靠耶稣基督的，还有呢，接受这个浸水洗礼的人，还有呢，如果信仰是一样的，你说用什么方法？用那个转会信函就是写他是在那个教会聚会，所以这个教会会接受他。这是圣经中提到这个教会的原则。我们说教会是非常重要，耶稣基督看重教会， 但是呢，我们也要好好学习这个一个真正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好的一个没有好的教会，不会有好的基督徒，这你放心。我们说这个，如果一个教会这随随便便不管他信不信主的可以加入那个教会啊，那个教会是一个假的教会，他不会是不他的培训他的信徒啊，肯定不会按照主的方法去行去做。他在这个一个教会会处理什么事情，会处理夫妻的关系，还有呢会处理孩子怎么管教孩子，这些都会处理的。还有呢会这个帮助这个孩子在属灵方面长进呢、啊、会有这个彼此的爱心呢、啊、这些是一个真正的教会。如果一个教会不会处理这个家庭的问题，包括家庭、孩子、夫妻关系，这些如果教会不会处理的，这个教会也不是一个真正的教会。为什么？耶稣基督爱教会，耶稣基督说这个丈夫是妻子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所以这看这个夫妻的关系，知道这个教会是怎么样。教会和家庭是不可以分开的，如果教会和家庭分开，这个教会肯定是有问题的。我们说这个他们不懂什么是教会，你看他们人多，我们说这个电影院的人更多，他们对这个教会根本这个俩词都没听说过，对吧？我们要小心，教会和这个家庭是完全，这个教会完全能解决家庭的问题，夫妻的关系、夫妻的爱呀、啊，这包括方方面面，管教孩子啊，这些都这个教会都应该知道的。这教会如果不知道这些，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就想了一个问题，我说这个一个真正的教会，包括一个牧师，如果不会管教他的孩子，在圣经天父太前书三章，他是一个废物一个。你说为什么说话这么狠呢？有很多牧师他们只会讲道，别的事情不会做，特别是打孩子的屁股他们也不会。那些牧师全是假先知，全是大骗子，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管理好自己的家，他可以去别的地方讲道啊，一去几个月他回来了，那这全是不符合圣经的。耶稣基督在这个特别爱这个教会，他为教会死了，埋葬了，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基督非常看重教会，他必须借着教会做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教会。